天地肃杀，约摸着就是眼下的气氛。就连躲在石顶当中的楚天开与巴库勒等人，气息也不由一致啊。在全场当中，唯一能够勉强抵挡这股煞气的，就只有这灰衣人。他便暗自下定决心呢，今天纵然是粉身碎骨，道义全失，也绝对不让冷寒铁这一行人走出眼前的这个岩洞去。这个信念让他一路上斩钉截铁，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我数到三下，如果你还在做缩头乌龟的话，我就同时打爆这两个人的头，让他们的头像是西瓜一般砰的一下炸裂开来，那情形一定很美妙，你也很想看看吧。说完之后，他嘎嘎的怪笑起来，那笑声刺耳的，让人感觉全身上下都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这灰衣人纵然镇定，可是总有十分脆弱的，不堪重负，面临崩溃的人。你杀了我吧！花染尘忽然间歇斯底里的在对灰衣人大声喊着，随即泪水从眼窝当中是滚滚的就流了下来。反正我欠了你们日本人一条性命，今日你们都拿了去吧，我以命偿命，偿还你们日本人昔日的恩情，也偿还刘长官的命，之后你们就各走各的路，再也不要相互为敌，相互残杀，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我求求你们了。他的哭声悲楚，神情绝哀，到最后花染尘竟然忍不住跪倒在地，我求求你们了。但是眼前的灰衣人仍旧是一副面如死水的样子，手中枪口依旧在指着他的脑袋，但是老大和老四却是面面相觑。老六，你这是做什么呢？起来吧，犯不着自己来送死。王威义和陈振流听到这句话大吃一惊。染尘姑娘，你的意思是你是日本人的，一路上出卖我们的就是你？花染尘只是仍在哭泣，没有说话，在他的泪光当中好像泛射出了一条时光之舟，将他推入到了十年前的记忆当中。十年前，花染尘尚是一名16岁的姑娘，可是花一般的年华里留给她的却只有那泛滥的饥饿记忆。1938年5月19日，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进行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用以水带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改堤，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史称为花园口决堤。泛滥的洪水直接淹没了日军精锐数万人，严重地阻止了日军的凛冽攻势。被黄河水阻隔的日军被迫放弃了从郑州沿平汉线直扑武汉的战略计划，他们退守到徐州之后，南下至阜傍，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的其他部队进行会合，又开始沿着长江北岸进攻武汉。黄河改道，水淹七军，为国民政府争了口喘气的时间。虽说到了1938年10月，花园口扒开后第四个月，武汉仍然失守，但是宝贵的四个月为国民政府的整体西迁战略赢得了时间。战略物资、战略预备队得以沿着长江航道紧急转移至西南大后方，保存了实力，为持久抗日明定基础。另外方面， 花园口决堤之后，中日双方沿着黄泛区的边界开始长达数年的东西对峙，这使得日寇迟迟不能打通大陆的交通线，严重阻止了日军在整个中国作战区的军事调动和战略物资的运输活动。但是另外悲惨的一面是，从花园口的黄河决堤到1947年渡口，九年间黄泛区近百万的中国百姓丧身在洪泽当中，单是河南被冲毁的民宅高达140多万家，河南、安徽、江苏三地耕田被淹没2000万亩，倾家荡产者足有480余万人，上千万人流离失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悲惨的历史之一。与汶西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为抗日时期的三大惨案。国民党一直将花园口黄河决堤事件诬陷给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甚至伪造了轰炸现场。出于大战略的考虑，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几乎是放弃了对灾区人民的救援，仅仅发放50万元用于直接的受害区的赈济，后又发放200万元用于黄泛区持续性赈灾。但是这种救助是杯水车薪，平摊到每个难民身上还不到1块钱，只够买2个馒头。花园口黄河决堤事件直接导致了1942年河南那场大饥荒，黄河水退后形成了一片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瞬间就变成了沙滩河沙，无法再耕种。此后黄河水连年成灾，频繁的决堤，黄泛区土地经过大旱的治晒之后，料荒的土地又成为蝗虫迅速滋生的温床，大旱再加上蝗虫已经让老百姓是焦头烂额。而这个时候国民政府非但没有及时救援，反倒是还大肆的征收军粮。到1943年元月底，以汤伯恩为首的国民政府从河南共计征收170万包小麦，每大包合计200斤，共计3.4亿余斤。300万灾民人均被抢走了110多斤小麦，一度出现百姓仅把一点麦子交军粮之后全家服毒自杀的惨剧，以至于河南民间流传着水、旱、黄、汤河南四大荒的说法。据统计，3000万河南民众当中，在1942年那场大饥荒当中，约有380万人饿死，另外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趴火车被挤死，抢救者无数。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曾经记录下了他在河南的惨闻所见，在大街上、田野当中，死畜之者到处可见，无主的野狗在肆意地啃咬着死尸。对于当地灾民来说，吃人肉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只是问题在于吃死人的还是活人的。在中国近代史最惨烈的灾难当中，花染尘很不幸沦为了最微妙的一员。天地淹没，家园坍塌，坍塌下来时砸死了他的爹和弟弟，砸伤他的脚，母亲被迫带着受伤的他开始逃难。可是天下茫茫，碧水滔滔，又有何处能够收留这两个苦命的女人呢？家里带出的粮食很快就吃光了，有限的积蓄在给花染尘买过几次药之后也都用光了。母亲在走投无路之际十分悲伤地走进市场，以一块大洋的价格把自己 卖给了一个杀猪的屠夫。花染尘永远也忘不了临别时母亲那凄楚的目光以及那哀哀的哭喊声。女儿啊，娘亲能为你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你要努力地活下去，别忘了你的命里还有娘的命啊。可是花染尘那双被污水浸泡过的脚岂是一块大洋所能治好的？一块大洋只是换来一把药材和一小袋的土豆，在五天之后，被伤痛和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花染尘像是一条死鱼般的躺在了一个民屋之前，他在静静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或许在那个时候，对于花染尘来说，死也是一种解脱吧。在他一生当中最苦难的时刻，他向其他的逃难同胞求助过，也曾经向国军进行伸出援助之手，可是他所收获的只有冷漠的拒绝，甚至是无视。在那时，他的心已经先于身体死了。他平躺在阳光下，溃烂见骨的伤口盘旋着一群的苍蝇，而在他的脑海当中也盘旋着无数苍蝇的嗡嗡响声。在死神的召唤当中，他忽然听到了一种奇特的语言。在一公里外，一队作为侵略者的日军正在走向这里，一名军医与另外一名战士一边走一边聊，谈起自己远在万里之遥的妻儿。哈哈，我的妻子九美子可是一个好女人呐，一个人拉扯着我的儿子松田雪娜。就像先前所经过的难民国军一样，日军也熟视无睹地从浊臭不堪气若游丝的花染尘身边经过了，包括那名日本军医。花染尘始终认为是他的母亲在救了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大脑当中忽然出现了一个急促的声音，是母亲的声音。说呀，快说呀。这个声音给了花染尘最后一丝力量，他慢慢张开嘴唇，艰难地吐出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救了他的命。那名叫做松田太祥的军医十分惊诧地止住脚步，望着眼前这名躺在泥泞当中的中国少女。你在说什么？花染尘在机械地一字一顿地说着。听完这句话的松田太祥实在是难于想象啊，在这片异国他乡之地竟然会有人精准地说出他的妻子和女儿的名字。他认为这是一种来自神灵的召唤，于是踌躇了一下，他命令军士抬起花染尘，并且在随后的日子里用他精湛的医术医治好了花染尘的腿伤，救了他一命。待得花染尘明白那只是复述自己一公里开外说过的话的时候，他有些欣喜若狂了。作为一名日本东京大学医学系的高材生，他深知拥有听闻到一公里开外声音非凡能力者是一个极好的医学研究范本。不过没等他施展研究，花染尘就被日军的军部给调走了。在那里，花染尘被训练成了一个间谍，用他超凡的耳力来窃听民国政府的各种机密。其实花染尘从来没有觉过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妥，在他看来，作为中国人的花染尘已经死掉了， 当他的同胞看到他奄奄一息的身体，但不救助，反倒是匆匆而过，甚至加以贬低的时候，无人停留下来，愿意多看他一眼之时，他就觉得自己已经和眼前这个中华大地划清了关系。他认准了一个现实，是日本人救了自己，是他们的恩德，让自己可以顺从母亲的意思活了下来。这种心理与1942年大饥荒年的河南人相一致。嗷嗷待哺的河南人民，面对民国政府的无情抛弃，全都是心冷如灰呀、最后拯救他们的竟然是日本人。日军打败国民军之后，在河南开仓赈粮。也许大家都还记得当初冯小刚导演所导演的1942有一个桥段，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日军军官陈述日军兵力不足，战争不利。冈村宁次指出了中国最大的弱点是在于政府对民众的极其冷酷与冷漠，如果能够帮助民众在水深火热当中给解脱出来，势必能够扭转战局。击败貌似强大的中国军队，那实在是如同掰纸一般。冈村宁次要求日军以及日军的军粮全部用于赈接中国灾民。冈村宁次的属下有些不理解，司令官阁下，可是他们都是一些支那人呐。冈村宁次缓缓地看了他一眼，你不要忘了，他们首先是人。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所以导致很多的河南人悲愤地喊出了宁为日本狗不做中国人的口号，自发地成为汉奸，参与攻打国民党军队。1944年当国民党军队击败豫西撤退之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把到处追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整连整连的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的官兵。根据资料记载，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当中，大约有5万到10万的中国民众残杀了这些国民党军队的同胞。在刘震云所创作的小说《温故1942》最后加了几句十分刺耳的话语。后来的事实证明，河南人没有被全部饿死，很多人还都流传了下来，繁衍生息。50年后，河南又成为中国人口上的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了什么措施吗？答案是不是。是蝗虫又自动的飞走了吗？也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1942年日本人开进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是在1943年冬至至1944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的命。他们给我们发了不少的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军发军粮的动机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为了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有我们土地，攻陷我们的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是不可置否的是，他救了我们的命。